美斯圓夢，阿根廷三奪世界盃。當地時間12月18日，2022卡塔爾世界盃，阿根廷隊在決賽中通過射12碼決戰，7-5擊敗法國隊。時隔3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依個亦係阿根廷隊第三次奪得世界盃。阿根廷球星美斯榮膺本屆杯賽金球獎，法國球星麥巴比獲金靴獎。美斯在賽後表示：我知道上帝會將依份禮物帶俾我，我有一種感覺，就是依屆世界盃我會成功。為了奪冠，兩支球隊一開始都派出了最強陣容。阿根廷隊仍然擺出4-4-2陣型，使用了美斯和阿爾瓦雷斯雙前鋒組合。法國使用了4-3-3陣型，鄧貝雷、吉魯和麥巴比率領了前線。兩隊曾經在上屆世界盃八強賽決賽交手，當年那場入球大戰中，法國隊4-3險勝。依次比賽的上半場，美斯首開紀錄，率隊取得2-0領先。但下半場第80分鐘，麥巴比連入兩球追平，將比賽拖入加時賽。加時賽階段，法國隊12號穆阿尼本有機會一錘定音，但遺憾的是其單刀射門被對方門將馬丁內斯用腿擋出，錯失絕殺機會。加時賽下半場，美斯門前補射破門，但法國最後又獲得射12碼，麥巴比主罰破門，以8個入球搶走美斯金靴。雙方再度平手，以3-3進入射12碼大戰。法國隊率先主罰，第一輪麥巴比和美斯兩人首當其衝，分別為各自球隊命中射12碼打響頭炮。第二輪法國隊20號科曼金斯利的12碼被門將馬丁內斯撲出，阿根廷隊21號保羅迪巴拉射12碼入球。第三輪法國隊8號奧雷連楚亞梅尼的12碼球偏出左門柱，阿根廷隊5號萊安德羅帕雷德斯主罰命中。第四輪法國隊12號穆阿尼頂住壓力將球打入，但是阿根廷隊4號貢薩洛蒙蒂爾同樣將球打入，阿根廷4球全中，以4-2勝出。最終美斯領銜的阿根廷隊以總比分7-5擊敗麥巴比領銜的法國隊，以總比分7-5擊敗麥巴比領銜的法國隊，如願以償捧得大力神杯。依場比賽，阿根廷隊眾志成城，志在必得，全球踢得積極主動。儘管麥巴比以一己之力兩次挽救法國隊，但最終阿根廷隊仲係依靠團隊嘅力量擊敗咗對手。時隔36年，再次登頂世界盃冠軍。遠在千里之外的阿根廷球迷舉國歡騰，一系列紀錄隨之誕生。阿根廷隊繼1978年和1986年之後再奪世界盃冠軍，達成3星榮耀，奪冠次數僅次於5星巴西隊、4星德國隊和意大利隊。美斯創造了2項世界盃紀錄，亦有媒體說美斯替造了7大紀錄，不單止成為首位從世界盃小組賽至決賽每個階段都有入球的球員，還以26次出場成為世界盃參賽場次最多的球員。賽後國際足聯主席詹尼恩凡蒂諾首先頒發依屆杯賽的個人獎項，阿根廷球員美斯因其出色的發揮榮膺金球獎，法國球員麥巴比入了8個球加冕金靴獎，阿根廷隊門將馬丁內斯摘得金手套獎，阿根廷隊新秀恩佐費爾南德斯獲得最佳新人獎。現場觀眾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比賽結束後走入賽場安慰麥巴比和其他球員，並表示他為所有的法國球員感到非常自豪。儘管輸了球，法國隊球員仍然會在19號到達巴黎香榭麗舍大街遊行。馬克龍說他為法國隊未能衛冕感到沮喪，但仍然祝賀阿根廷隊獲得了世界盃決賽的勝利。 佢会为阿根廷球员同佢哋嘅人民喝彩。高潮迭起嘅卡塔尔世界杯终于画上完美嘅句号，世界有咗疫情之后嘅狂欢，足球有咗马拉多纳之后嘅传承，阿根廷队夺冠，使卡塔尔之冬成为一幕巨作，再入史册，留喺人间。本届世界杯上千万中国球迷观看了开幕式和揭幕战的直播，发现世界杯赛场上万人聚集欢呼，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传媒平台将全世界人民自由出入的现实带到眼前。旅美时事评论员秦鹏表示，世界杯的赛事画面会让封控在家生活难以为继的中国观众更加质疑中共现行的防疫政策，从而点燃社会新一轮不满和反抗情绪。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方礼中华的综合报道。今年以来，全球通货膨胀越演越烈，各国央行纷纷加息应对通货膨胀。为了缓解处于40年高点的通货膨胀，美联储今年七次加息，其中连续四次激进加息75个基点。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增加到 4.25% 至 4.5% 的范围，达到15年来的最高值。美联储大幅加息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加息加高了美国政府借贷的成本，亦带动借贷利率普遍上升，导致企业融资的利息更高，家庭买房买车贷款费用亦跟着提高。其次，在国际上，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联储加息推动了美元升值，引发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对其他国家来说加剧了资本的流出。加息起到了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同时经济发展的速度亦会降落来，导致经济衰退。世界银行最新的综合研究报告指出，随着各国央行纷纷加息应对通货膨胀，2023年世界可能走向全球性经济衰退。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在11月11日申请破产保护，这个事件造成加密货币市场大震荡，很多投资人面临巨大损失。12月12日，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创办人弗里特（简称 SBF） 被捕，检方指控他窃取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客户资金，策划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专注于比特币和数字货币的新闻网站11月2日披露了 SBF 创办的另一间公司阿拉米达研究。一份私密财务文件显示，阿拉米达研究持有六成 FTT 总流通，并且资不抵债，而 FTT 是 FTX 发行的代币。11月6日，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执行长赵长鹏在推文中说，要清空手上持有的 FTT 代币，随后 FTX 出现挤兑潮。11月11日 ,FTX 申请破产保护，当日又爆出黑客入侵 FTX 事件，约有10亿美元的资产不翼而飞。弗里特12号在巴哈马被捕，美国检方以欺诈和不当挪用资金以及非法政治捐款等八项罪名起诉他，准备将他引渡回美国受审，最高可判刑115年。 FTX 破产后，负责清算的律师直言，弗里特的手法相当明目张胆。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李源的采访报道。5月9日，警察出身的李家超作为唯一参选人被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特首。他上任后变本加厉，推行中共的港版国安法。6月19日，中共国务院公布并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26位主要官员，其中8人来自香港纪律部队。特首李家超在香港警队任职长达30几年。7月1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到香港参加了回归25年纪念活动，并为宣誓就职的李家超监誓。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反送中抗议期间， 作為香港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指揮港警對抗議民眾進行了嚴酷的鎮壓。2020年的8月，美國財政部宣布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及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11人進行制裁。北京欽點警察出身的李家超擔任特首，意味著中共在香港大開武官執政的先河。可以預期中共的未來會更多啟用主張以暴力手段治港的人。香港已經同其他中國城市沒有分別。李家超上任之後繼續在香港推行國安法，任意拘捕媒體人士。香港記者協會主席、網絡媒體記者陳朗星9月19日被警察盤查的時候，因為要求警察出示證件而被拘捕，並以妨礙公務的罪名立案起訴。為了按照中共的意圖審判那些已經被捕的香港民主人士，香港律政司8月13日宣布，今後涉及國安法案件的審判將不再設陪審團。香港著名作家顏純歐指出，取消陪審團是香港法治死亡的里程碑。國安法導致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迅速惡化，目前越來越多的港人離開香港。香港政府統計處8月的數據顯示，過去一年香港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 1.6%， 離開香港的人口超過 11.3 萬人。以上是希望之星記者金志堅的採訪報導。11月26日舉行的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國民黨獲得大勝，執政的民進黨表現不佳。總統蔡英文當晚宣布即刻辭去兼任的民進黨黨主席一職。選舉日當晚，選舉結果揭曉，21個縣的市長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在13個縣市獲勝，贏得台北、新北、桃園、台中等六大都市中的4個，而民進黨只攞落5個縣市。總統蔡英文當晚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民進黨選舉成績不如預期，他身為執政黨主席，必須承擔所有責任，立即辭去兼任的民進黨主席一職。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所遭受的血腥鎮壓，讓台灣人的反共意識達到高度一致。今年以來，中共不斷在台灣海峽製造緊張氣氛。8月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率領國會代表團抵達台灣訪問。當時中共外交宣傳部門的反美、反佩洛西和反台獨的發言充斥著國內社交平台，招致更多台灣人對中共的反感。北京在台灣培植的親共勢力快速消退，國民黨內持有反共不反中觀點的新生代力量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在2020年和2021年的國民黨主席選舉中，明確反對一國兩制的江啟臣和朱立倫脫穎而出，已經縮小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民意差距，不少地區已經超過了民進黨。11月的台灣中期選舉，主張堅決反對一國兩制、支持香港反送中抗爭者的蔣萬安，以超過民進黨對手約11個百分點的得票率當選了台北市市長。台灣將在2024年舉行下一次總統大選，蔡英文總統的任期還剩下兩年。中期選舉作為兩年後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國民黨優異的表現亦讓外界越加關注。2024年台灣是否會再次發生政黨輪替？以上是希望之星記者郭亮在台北的採訪報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日在奈良街头演讲的时候遭枪击去世。安倍曾两次出任首相，并重新建立了日本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在位3188日，是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7月8日上午，安倍在奈良市街头为两日后的参议院竞选助选演讲，11点半左右被一男性从背后枪击，颈部右侧和左胸受伤，因左侧动脉严重损伤出血过多，于当日傍晚去世，享年67岁。凶手是居住在奈良 42岁嘅山上彻野当场被拘捕。喺佢本人嘅供述中话，佢嘅母亲因痴迷旧统一教会，不断捐赠资金，致使家庭破产。而安倍同旧统一教会嘅关系令佢心生仇恨。安倍遇刺案对日本社会造成极大嘅冲击，国际社会亦感到震惊。基于保守派议员及海外舆论嘅情况，岸田内阁于9月27日喺日本武道馆为安倍举行咗国葬，系自吉田茂以嚟嘅第二位享有国葬规格嘅首相。出身政治世家嘅安倍，外祖父及外叔祖父都曾担任过日本首相，被称为一家三相。安倍是具保守色彩的右翼政治家，1993年39岁的时候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作为鹰派的年轻人物崭露头角。2006年52岁的时候首次出任首相，亦是战后出生的最年轻首相，但一年后因身体原因辞职。2012年他再次获选首相，由此开启了安倍时代，直至2020年的8月又因身体原因辞职。安倍对日本政经结构及意识形态带来的巨大冲击，特别是他推行的新战略外交、价值观外交，重塑了日本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角色。面对中共不断的扩张，他提出了自由和繁荣之互构想，藉由经济、安全、军事交流等方式加深和价值观相同国家的关系，并加强日美同盟，以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为防堵中共，他倡议组成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他曾表示日本绝对不会向中共屈服，特别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明确表达了民主国家共同抗共的决心。卸任后，作为众议院议员，安倍仍然持续发挥他的影响力，奈良助选是其中之一，却不幸遇难。安倍两次任期长达3188日，创下日本战后政治界最长的政权纪录。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李华在日本的采访报道。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上，习近平破例赢得中共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登上毛泽东的权力顶峰。中共政治局老龄化，集体领导名存实亡。会议期间还发生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会场的事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亦在20大会后的一个几月，11月30日死亡。习近平在20大报告中不再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外界普遍认为中共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问题专家、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指出，中共政治局新常委没有一个懂得经济的，而且没有一个有在国务院工作过的经验。中国的经济会一年比一年差。在20大会上，中共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只有59岁的政治局委员胡春华被降级为中央委员，而4名习近平的亲信成为政治局常委，使得中共最高层成为习近平的一统天下。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认为，表面睇习近平在20大大获全胜，但党内仍然存在反对力量，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习近平的这种权力结构非常脆弱，尤其是面对当前内外交困的局面，应对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性危机，导致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在22日中共20大闭幕大会上，还出现了令人意外的一幕，多家外媒记者拍到坐在习近平左手边的中共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突然被两名工作人员连扶带架地离开了会场，引发全球热议。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路透社等纷纷报道胡锦涛被离场这个特别的新闻。英国泰晤士报指出，胡锦涛在镜头的聚焦下被迫离开，反映了习近平在追求绝对权力的过程中压制任何不同意见的决心。习近平的新班子还面临一个沉重的全球压力。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巴切萊特8月31日在卸任前的最後一刻公布了新疆人權報告，報告警示中國新疆地區有關酷刑等的指控可信，對維吾爾人等穆斯林任意關押的歧視性做法可能構成反人類罪。在中共二十大結束的一個幾月後，中共黨媒宣布前中共黨魁江澤民11月30日死亡。大紀元當日發特稿說，江澤民的一生是可恥的一生，他當政期間禍國殃民，出賣國土，貪污腐敗泛濫盛行，迫害法輪功，製造千古冤案，是民族和歷史的罪人。揭發和清算江澤民的邪毒和中共的邪惡切割，三退保平安，江澤民的罪惡不單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且必定遭到歷史的審判和清算。以上是希望之星記者李仲的採訪報導。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11月8日舉行，12月6日落下帷幕。共和黨在這次選舉中以9個席位的優勢贏回眾議院控制權，而民主黨則以51-49保持了參議院的控制權。12月6日喬治亞州選舉結果出爐，現任民主黨籍參議員沃諾克以微弱多數戰勝共和黨挑戰者沃克，為民主黨再增加了一個參議院席位。參議院現在的格局是民主黨51席對共和黨49席，兩名無黨籍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和安格斯·金加入民主黨黨團。在目前的格局下，民主黨能夠繞過共和黨的阻礙，控制權力強大的參議員委員會，使得拜登在行政和司法上的任命較為容易。預計民主黨將加快步伐，任命自由派法官進入聯邦法院。這次選舉中，民主黨超出大多數媒體和觀察人士的預期，保持了對參議院的控制，並將席位優勢擴大一席，這個是1934年以來第一次在野黨沒有成功擊敗任何一個執政黨參議員的選舉。2012年以來的人口政治學趨勢在這次選舉中得到延續，共和黨在工薪階層，尤其是白人和拉丁裔工薪階層中繼續取得進展，而民主黨則在相對富裕階層和受過大學教育的階層中取得了更多選票。眾議院選舉中，共和黨以222席對213席的微弱優勢擊敗民主黨，取得了眾議院控制權。美國新一屆國會將在2023年1月3日上路，共和黨計劃推出一系列行動，包括探究中共病毒起源、監管邊境危機以及增加美國國內能源生產等。麥卡錫明年1月將有機會取代民主黨籍的佩洛西成為下屆議長。在州長選舉方面，民主黨從共和黨手中奪得了馬里蘭州、馬薩諸塞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州長席位，並保住了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堪薩斯州和俄勒岡州的州長席位。共和黨以明顯優勢保住了佛羅里達州、德克薩斯州和喬治亞州的州長席位，並以微弱優勢從民主黨手中得到內華達州州長席位。以上是希望之星記者常寧在美國的採訪報導。2022年9月8日下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蘇格蘭巴摩拉城堡行宮安詳離世，享其壽96歲。查爾斯成為英國國王，官方將她離世的原因記載為年邁。女王的去世使世界的傳統和保守主義陣營失去了一位堅定的捍衛者和不懈的實踐者。女王執掌英皇室70年間，沿襲和保存了傳統的觀念、禮節和儀軌。伊麗莎白二世所表現出來的傳統、高貴、優雅、責任、勇氣和虔誠，對人類社會的聖人之志、賢德之志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伊麗莎白二世1926年在倫敦出生，1952年正式成為英國女王。 在位超過70年，是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英國皇室稱他是一個極富責任感並對生活保持積極態度的君主。伊莉莎白二世的一生中接待過13位美國總統，經歷過15任英國首相，在位時間的長度亦居世界第一。去年4月，女王99歲的皇夫菲利普親王離世之後，伊莉莎白二世的健康情況多次起伏不定。在9月6日任命生涯中最後一屆首相卓惠斯之後，英國女王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女王逝世的消息在9月8日傳出，英國 BBC 電視台中斷了節目，並更換了黑色台錶，莊嚴而肅穆的國葬在西敏寺大教堂舉行。最終女王和丈夫共同長眠於國王喬治六世紀念禮拜堂。伊莉莎白二世是世界上出現在最多國家和地區貨幣上的人。她去世後，全球各地的藝術家創作懷念女王的作品，更有民眾拍攝了哀悼期間白金漢宮上空的雙彩虹和好似女王影像的雲朵，藉此表達心中的懷念。全球約500名各國政要、皇室成員等參加了女王的葬禮。美國總統拜登第一時間發表聲明，稱伊莉莎白二世定義了一個時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聲明稱，伊莉莎白二世女王因其優雅、尊嚴和奉獻精神在世界各地廣受讚譽。英國首相卓惠斯將女王描述為現代英國賴以建立的基石和大不列顛精神的象徵。卓惠斯說，女王的敬業精神是我們所有人的榜樣。9月6日，卓惠斯被英女王任命首相，接替約翰遜。約翰遜2019年通過民選獲任，但在7月7日因為包庇副黨鞭的性騷擾醜聞而辭職。更令人意外的是，英國首相卓惠斯上任僅僅6星期之後，在10月20日下午因為減稅計劃等引發金融市場動盪後，他的支持率降到幾十年來英國領導人的最低水平而辭職，這個使他成為英國歷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10月25日剛剛當選為英國保守黨黨首的辛偉成在白金漢宮接受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的正式任命，成為英國第57任首相。現年42歲的辛偉成是英國歷史上首位亞裔首相，亦是英國1812年以來最年輕的首相。辛偉成在演講中承諾將帶領英國恢復信譽、重建信心、渡過經濟危機。以上是希望之星記者柳芳禮在英國的採訪報導。俄烏戰爭是2022年世界最大的黑天鵝事件。俄羅斯入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之一，搞亂了整個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格局，導致雙方數十萬人傷亡，並造成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戰爭開始的6星期內，就有430萬難民離開烏克蘭，另外有710萬人在烏克蘭境內流離失所。聯合國大會發表了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決議，西方各國大規模支援武器、收留難民，並宣布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俄國則減少天然氣輸歐反制，引發全球能源、食物價格等飆升。戰爭不單止對世界民生造成嚴重的影響，通貨膨脹不斷加劇，金融市場動盪，全球經歷了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緊張局勢。2月21日，莫斯科突然宣布烏東頓巴斯地區的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分裂出兩個共和國，並開始向這個區域派出裝甲部隊，展開所謂維和運動。2月24日，俄國總統普京正式宣布烏克蘭地區的特別行動，俄烏戰爭全面開始。當烏克蘭首都基輔還在深夜沉睡的時候，俄軍的空降兵已經降落在基輔機場，在以閃電戰奪取基輔的主導戰略下，俄軍主力部隊越過白俄羅斯邊界向基輔進發，另外兩路兵力 從烏東地區和南部海岸入侵，面對戰爭帶來的空前壓力，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拒絕逃離烏克蘭國土的提議，堅定留守國內。在烏軍發起全面襲擊的第二日，澤連斯基發布電視講話，正式宣布烏克蘭全國已經陷入戰火，誓言捍衛國家，並呼籲最大限度避免民眾傷亡。烏克蘭起先在這場襲擊面前措手不及，而俄方佔盡裝備和人數的最大優勢，在外界眼中構成了鋼鐵洪流，很多國家政府當時都不看好烏克蘭的抵禦能力，很多分析師甚至開始提前預測幾乎淪陷的時間點。但在烏克蘭士兵頑強的抵抗面前，俄軍無法快速推進，止步在幾乎城外數十英里處。三月底，俄軍宣布撤離幾乎，莫斯科的閃電戰略出現變數。經過了初期的艱苦戰爭之後，來自國際的軍事和物資援助源源不斷地抵達烏克蘭，這個幫助烏克蘭當局在後續的戰鬥中逐漸掌握了前線的主導地位。11月11日，烏克蘭舉行大反攻，俄軍被趕出三大烏東戰略重鎮，俄軍放棄了這次戰爭中奪取的唯一主要城市赫爾松。這次挫敗對俄方造成了顯著打擊。12月7日，俄國境內的三座空軍基地接連遭到烏軍攻擊，這個是普京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以來最重大的挫敗，同之前的幾乎大撤退、莫斯科號遭擊沉、克里米亞機場大爆炸、哈爾科夫被狂起相比，這個是更嚴重的損失。因為這三座機場都在俄國本土境內，離烏克蘭邊境深達700公里，有些機場甚至還在俄國首都莫斯科附近，竟然會接連遭到攻擊，這個是俄國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奇恥大辱。隨著烏克蘭冬天的到來，俄軍在前線難以取得任何突破，轉而採取炮火轟炸烏克蘭民用基礎設施的戰略，導致烏克蘭全境面臨嚴重的人道危機。而俄軍涉嫌在基輔布查地區實施的對平民的屠戮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犯有反人類罪行，相關案情被交至海牙國際法庭進行審查。對莫斯科來說，俄烏戰爭持續至今，已經成為了一場缺乏成果的消耗戰。為了維持烏克蘭的戰爭，俄軍徵召大量市民填充新兵隊伍，源源不斷地送往前線衝鋒。在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巴克穆特等地區已經出現絞肉機式的爭奪戰局面，莫斯科在烏克蘭的土地上泥足深陷，試圖儲蓄實力，等待春天再次籌備一輪攻勢。而基輔方面指出，烏克蘭的談判條件是要求俄軍完全撤離烏克蘭領土。在連續數月的激戰之後，戰爭的天平似乎向烏克蘭傾斜。以上是希望之星記者柳芳禮的採訪報導。中共極端的清零防控政策不單止重創中國經濟，亦在各地持續引發次生人道災難。11月下旬，烏魯木齊的一場火災引爆全國範圍的白紙革命，從南京傳媒學院的行動開始，多地出現大規模沒有中心的民眾和高校學生集體抗議，反對和抗議中共一系列清零政策，甚至叫出了共產黨落台等口號。中共謊稱境外勢力煽動人民機智怒隊，點燃了中華大地反對中共的遍地怒火。11月24日晚黑，新疆烏魯木齊的一層高層住宅樓發生火災，由於防疫的封控設施阻礙了消防車及時滅火，造成多人死亡。官方通報有10人死亡、9人受傷，但海外維吾爾自由論壇主席哈密特告知自由亞洲，當地傳出死了44人。26日，從南京傳媒學院開始，上海、北京、廣州、武漢、杭州、成都等地先後出現大規模的市民和高校學生聚集抗議。26日晚黑，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 眾多的市民在馬路邊擺放鮮花、點燃燭光，悼念烏魯木齊火災的死難者，並對當局長期的極端防疫表達不滿。面對現場大批的警察，憤怒的市民不單止高叫北京四通橋抗議橫幅的標語內容，甚至叫出了共產黨落台等口號。中共二十大前夕的10月13日，北京三環路四通立交橋上出現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鎖要自由等橫幅標語，這些內容成為近期民眾抗爭的共同口號。12月7日，中共當局在清零無法實現的情況下發布了大幅度放鬆防疫限制的10條新規。由於這次席捲全國的抗議現場，很多人都手拿 A4 大小的白紙，同時表達對當局言論審查的無言抗議，被國際輿論稱為白紙運動或者白紙革命，並延伸到海外，得到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日本在內的多個國家華人和留學生的持續聲援。一位在洛杉磯大學的留學生告訴海外的媒體，鐵鏈女事件、上海封城、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四通橋事件、新疆大火封控下的死亡民眾，讓很多大學生都清醒了。這場白紙革命的震盪仍然在持續發生，引發世界廣泛的關注。海外媒體報導，一名在深圳教了30多年高中的老師說，因為這些抗議者，我現在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海外知名民運人士黃君濤認為，中國的年輕一代覺醒了，中共未來日子難過，白紙運動只是開始，中國的大變局可能話變就變。白紙革命等內外交困，使中共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沒有準備好藥物、疫苗、醫院床位和醫護人員等的情況下，中共全面放開疫情管控，短短幾日內，中共病毒 COVID-19 在中國再次大面積爆發。中共內部會議透露1日3700萬人感染，近20日內估計2.48億人染疫，從北京、上海、廣州、成都、重慶、河南、河北到東北，全國各地到處是陽性感染者，因死者很多，很多城市的醫院和殯儀館加班加點，不堪重負。中國這波大規模疫情早已經開始，死的人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共產黨員，還有中共的追隨者。但中共一直對中國民眾和世界隱瞞疫情的真相。據世界衛生組織衛生應急管理負責人麥克爾·瑞安披露，中國病例的爆炸性增長並不是因為解除了嚴格清零政策的限制，中國的病例爆炸早在清零政策放鬆之前就開始了，這個亦被北京政法系統一名官員所證實。他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的時候表示，北京疫情並不是在白紙運動之後才爆發的，早在二十大期間，亦就是10月的中下旬，北京各大醫院的院內感染就已經非常嚴重，到12月初已經完全失控，但這一切都被中共官方嚴密封鎖，一直到當局宣布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去世之後，有關北京的感染資料先逐漸對外公開，但這個時候已經有大量老年感染者死亡或者病危，北京的醫療資源在官方放開前就已經崩潰。據路透社報導，在北京最大的八寶山殯儀館，亦是處理中共高官和領導人遺體的殯儀館，12月18日每分鐘可以看到幾架靈車進入。《華爾街日報》亦報導，北京的火葬場堆滿屍體，火化爐從早上一直燃燒到晚黑。12月17日北京染疫在屋企身亡的人就已經多到2700多人。然而，關於隱瞞疫情的中共一直到12月19日才首次宣布了2個死亡病例。由於外媒到殯儀館打聽消息，中共已經派警察和保安進行封控。中共國家衛健委21日會議內部紀要顯示，據估算，中國20日單日新增感染人數直逼3700萬人。12月1日至20日累計感染達2.48億人，佔總人口總數的17.56%。中國疫情爆發好似海嘯般驚人，但中共官方承認的全國染疫死亡人數，從12月初放開防疫限制措施到20日，竟然只有7人。 都在北京，并且北京公布的疫情数据呈迅速下降趋势。中共的隐瞒手法和2019年武汉疫情爆发之初一样，为欺骗社会大众，中共卫健委重设染疫死亡标准，只有感染病毒导致肺炎、呼吸衰竭而死亡的人先被归类为 COVID 死亡，这个完全背离了国际规范，即死亡时被确诊感染的病人都会被纳入。虽然中共试图掩盖，但大量中共体制内的高官以及名人染疫的消息不断传出，包括中共政部级退休官员、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原主任兼党委书记陈景亮、原国防大学离休干部谷开、曾演绎中共红色娘子军的表演艺术家楚兰兰、人民日报前记者杨良化等，还有很多其他名人、专家、学者、院士在疫情期间纷纷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好像马斯克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胡军、中共所谓的战斗英雄、共和党勋章获得者张富清、中共党员、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离退休干部国家一级美术师王希忠、曾创作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河南著名剧作家杨林等。单单在清华和北大两个学府，在一个月内就有30多名教职员工离世，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或为中共宣传或站台的人。其实东西方传统文化对于瘟疫有着非常类似的看法，那就是瘟疫是神对人类的惩罚，当统治者残暴无道，整个社会道德堕落，人心败坏的时候，瘟疫就会降临。古罗马的时候，因为迫害基督徒导致了四次瘟疫，强大的罗马帝国由此而衰落乃至灭亡。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往往亦是朝廷腐败、社会道德堕落的时候，瘟疫屡见不鲜。